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百姓话谈节目和您又见面了。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随着城市化的进展，中国大约有4000万到5000万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在今后的5年，失地农民的数字将会再增加1500万。该报告的数字同时还显示，其中很多的农民他们的土地是被非法强占的，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得到合法的补偿。目前这种非法强占农民土地的现象在中国是越演越烈。请看一个短片。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相当于失去了农民的生存之本。失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引起农民土地维权的上访事件纷起云涌，范围之广遍及全国，有媒体称之为遍布全国的火药桶。2003年6月12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公开报道四川省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违法征地坑害农民事件。
农民苦不堪言。
经济半小时记者苏琪在自贡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怎样高新开发的一文中介绍说，红旗乡处在城乡结合部，原来这里的农民较为富足的。以白果村八组为例，全村280人拥有土地303亩，主要种粮食和蔬菜，再加上一些副业，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2000元。但是1995年他们的土地被征用，按照当时的补偿标准，18岁至40岁的农民一次性领取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8年过去了，很多农民领取的8000元安置费早已用完。失去了土地，红旗乡很多农民曾经把富裕的希望寄托到高新区的工厂身上，盼着能进工厂打工挣钱。可是土地被征用好几年，他们却发现在他们的家园上并没有建起期盼已久的工厂，反倒盖上了成片成片的商品房。农民依法维权却投诉无门，许多农民还因维权和保护自己的土地而被拘捕。
也有公安局的300多个警察来镇压我们农民。
老子我就说了，管你对不对，就拿老先做了再说。就是那个惠东分局那个刘科长说的，我记得时候我就说我犯了哪一条，就喊他给我提，他就说你签不签字都是坐牢。
我们当时是没有收给法律，是收给那权利，那现在是权利大于法。
刘振友，中国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白果村16组村民，现年55岁，是当地著名的失地农民的维权代表。他和数名维权代表一起，为失地15000亩却得不到合理补偿的3万多名自贡农民上访打官司，几乎跑遍全国。刘振友曾一度寄希望于中共高层来主持公正，投书数百封，上达中央下至地方政府，所作努力却全部石沉大海。而刘振友先生却因此成为2003年新闻周刊评比中的10大维权人物之一。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四川省自贡市的农民土地维权代表刘振友先生。刘振友先生您好。作为当事人，您能不能把有关四川自贡市农民失去土地的来龙去脉先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能不能把这个事从头再讲讲好吗？
可以。因为这个四川省自贡市啊，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然后这个就在全国普及了这个建立所谓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实质就是倒卖农民的土地，搞这个建设这个商品房。1993年，我们自贡市这个所谓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就是一个直到现在都没有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完全是这个倒卖农民的土地，谋取这个暴利。这个然后对这个农民的这个土地补偿费，他们补偿的非常之低，大概只有 七八千块钱，就把农民就一生就买了，不管你的生老病死，他们都不管。然后他们的土地，然后从农民手中，拿过去以后，然后就从几十万，涨到现在的200多万一亩了。但是农民的这个生存权利和农民的起码的生存问题，他们根本不管，所以说这个政府官员是贪得无厌，对老百姓这个房屋，征地这个房屋，他们专门制定一个土政策，就是自贡市政府1993年的75号文件，然后就把农民的土地压这个房屋压得非常之低，大概农民要8个平米，7、8个平米才调得到这个官方的1个平米，所以说严重就违反了我国的这个民事诉讼法这个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说很多农民就不服，然后就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即阻止施工，阻止他们包征包拆土地房屋行为，他们就动用公安警察，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权力滥用，监督追究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没有人约束他们，包括我们国家的新闻媒体也被严控，不准发表凡是征用农民土地或强拆农民房屋的新闻报道，都不准报道，所以说就纵容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警察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欺压百姓，然后他们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把你这一生的这个积蓄，老百姓的这个私有财产剥夺一尽，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四川自贡的农民已经就是说全部觉醒了起来，纷纷的抗争，然后他们就实行什么暴力殴打，监控，传唤、拘留等等一切非法手段的镇压，失地释放农民。
好的，刘先生啊，可不可以给我们具体描述一下啊，他们是怎么样强行拆毁农民房屋的？能不能谈一下您的亲身经历？
之前我的这个房屋是370多个平米，3层楼房吧。然后在2000年的1月13日，自贡市政府就动用了这个整个自贡市的这个司法系统，自贡市公安局、自贡市法院、档案区法院的法官、法警、各地政府官员，大概有600多人吧，然后带着这个炸药，将我3层楼房。跟我进行了强行的这个把我的财物给我抢了，把房屋然后用炸药来把我炸毁了。当时是由自贡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司俊带领人亲自到现场的督政执行的。我现在就四处流浪，然后我就向这个市里面、省里面一直到北京去告，不告再罢，越告这批官员就越近身，罪魁祸首真正的这个责任人呢、从自贡的一个副市长调到广元市市长，现在调到阿坝州当州委书记，原来的主要市长刘幽林还调上了这个四川省纪委副书记兼司检察厅长，所以说这些捞钱捞权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还受到了上级政府人员的重用。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为当地农民维权的呢？具体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从这个2000年公开1998年。就公开的站出了为村民说话，为失地释放农民说话，直到现在，我向中央 各级部门、中央首长和各级的这个、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全国人大，包括中纪委、这个、最高检、最高法，大概也包括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一共提出了、这个控告信、呼吁信、联名控告信，我就已经都发出去了460多封信件，至今没有一个回应，没有哪一个跟了我一个字的纸条也没给我，所以说我也感觉到非常非常之失望。我想向全世界和国内的人民，和我们的中央领导人，自贡时代这个盖子到底是谁在捂这个盖子？难道说我们千呼万唤，你们中央政府不知道吗？你们中央领导人不知道吗？你们还是装聋作哑，不顾我们老百姓的死活？我们现在是四处流浪啊，无家可归啊！所以说我感谢百姓
花台
这个平台，为我们揭露自贡这个档案要案，设计这个搜刮民财的资金就是百多个亿呀、包括土地这个补偿费，直到现在不跟农民一分钱，他们拿土地倒卖，这个价格价差就是百多个亿，房屋拆迁大概就侵吞了几个亿呀、所以说这个问题是非常之严重。至于在中国目前这种这个恶官当道好官受气的这个时代吧，没有办法。我经常爱跟政府官员讲，我现在成了这个当地的一个业余新房局的局长，我太疲惫了。我说你们少做点坏事，我这个业余新房局长就轻松一些。你们少为老百姓犯点这个罪。我说我这个业余新长，我睡觉就要好睡一点，我就不屈不饶的跟他们两个干，加上我又会不断的学习这个政策法律法规，然后利用正义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来跟这批官员两个斗。所以说我经常也跟这个官员讲，我不管你们官员我所做的事儿，我认为是正义的，不需要你们承认，只要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我做的所事是正义的，我就已经就足够了。
你的正义感和勇气呢非常令人钦佩。那么在这么多年的维权当中，您这样不畏强暴的站起来为农民来讲话，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呢？
因为我坚持为自己和这个我的父老乡亲维权，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为权势，只向真理低头，也不被他们刁难，也不被他们收买，所以说我就成了他们的眼睛肉中刺。他们每一次对我是长期以来进行迫害，甚至有自贡市政市委亲自拨经费跟自贡市公安局8万块钱，8万元。然后组织了30多个警察都进行内查外调，就是连我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他们也查，不但是查我本人，而且查我父亲那一辈，我爷爷那一辈，包括我的儿女的这一辈，包括我的接触的朋友，凡是以我接近比较亲近的人，他们都要进行询问、抓捕、传唤，然后进行迫害。抓到自贡市公安局干校里面，连续审问这些失地失房农民和这个维权人，到底给了我多少钱？为什么刘振友要跟你们这个不屈不饶的，要跟政府两个斗？到底是你们给了他多少钱？然后他不好向你们交代，这种流氓卑鄙的手法，包括70、80岁的老太太，他们也抓起去审问，不管男女老少， 都被抓。当时我统计了一下，一共被因为我一个人就抓捕了大概有40人左右。到回东公安分局去审问，自贡市公安局干警局去审问，出动这个是大批不顾一切的警力、人力、物力，然后进行迫害。长期以来对我主要的就是监控，跟踪监控。我到哪，15个便衣警察和国保大队的人员、国安局的人员就到哪里，只要把我控制在自贡，不准让我迈出自贡半步，这是市委市政府下的命令。甚至于每个月，这个团我居住的这个团转的还派人呢对我进行监视。每个月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支付1000元跟这种长期监控我的人的经费，每月就都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去领1000块钱。据说是2个人长期对我进行监控，然后一有情况马上就跟国安局和这个警察打电话，然后就把我这个拦截。我到成都，成都被拦截，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2004年吧，自贡市就动用了30多个警察和政府官员，在北京对我进行地毯式的这个搜捕。在北京被他们动用这30多个人把我抓到以后，就送到这个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关押，然后把我强行押回自贡。回了自贡以后，警察又对我不断的威胁恐吓，然后这个询问笔录传唤。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夜半三更的时候，大概是深夜的1-2点钟吧，大批警察来强行敲我的门，要强行把我抓起走。2006年的8月22号，我正在家里接到村民的求助电话，然后我马上赶到现场去，已经就有黑社会的人员和这个警察一起都在现场。当时我到了现场以后，我就用我的这个数码相机，一面拍照一面摄像，然后这个黑社会的这个头目看见我在那里摄像，然后他就吼我说你不许介入。我说我凭什么不介入，这是我的权利。当时警察就在旁边，我没听黑社会的话，就坚持在那里拍照。然后这个黑社会的头目，我黑了一群大概有6-7个吧，当着警察的面，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对我拳打脚踢，然后经我进行暴打。在暴打的时候，我一面喊救命，一面我就想往警察面前跑，因为你警察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他们不但不保护我，反而他们还往后面跑，看到我跑起去过后，然后他们也反正还往后面跑。所以说我们的村民也非常之气愤，不断跟公安警这个110报警，打了10多20道，110一直不出现，也不到现场来，这个解救我。然后这个村民又打这个救护车，120救护车亲自到现场来，然后把我拖到自贡市第4人民医院进行治疗。所以说我对这个目前这个官权力不为老百姓，为这个官商勾结、倒卖土地这种非法行为，为人民犯罪行为，我非常之气愤。他们什么流氓手段他们都耍尽了，我的坚定的信念就是我所做的事都是正义的，是为老百姓喊冤的，所以说我也不惧怕他们。
好的，在这种非法被剥夺土地的众多的农民当中像您这样能够勇敢地站起来维权的人数多不多？ 有多少？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
我们土地和房屋被包征包出来维权的人还是很多，很大概就是说，占90%的老百姓都不服，都不服政府这种行为。但是他们呢，农民呢，主要的就是一是文化程度比较低，不懂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然后这个维权事务，他们是一个，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一点都不懂，所以说对政府官员，把他们的这个权利被剥夺了，他们也不知道。当知道以后，就找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又耍无赖，他们面对这个权利，也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当地像我这样维权的，我最敬佩的就是我们村的一个维权人士周泽儒，他为村民和为他自己维权维了20年，最后也病死了，也是我们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维权人士。他是一字不识，但是他的记忆力和他的表达能力非常之强，所以说我们当地政府的官员也非常之恨他。像我们目前像我一样的这个维权人士大概还有十多人里面呢，只有我才认得到字，这些都认不到字，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个维权呢，主要的就是受到文化程度的这个限制吧，加上官权的是成那个流氓无赖了，明明政府官员在办公室里面放个这个开启空调，抽起这个高档香烟，你去找他反映问题，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你讲，要么就是到成都开会去了，要么就是到北京去出差去了，都是这样撒谎搞骗，所以老百姓多跑几次也就感觉到非常之疲惫。
好，谢谢你。好，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刘先生的谈话呢到此呢暂时告一段落，请您下次继续收看，再见。